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我是小丸子。
我先帮你笑一笑。
我还是小丸子。
过年了呢啊，怎么样，有什么新年新计划吗？小丸子。
对，就看别人都在计划，就更没计划了。
在幼儿园里面教小朋友，你这个过年呢，你们都给他们做什么呢？
放假呀。
就学期结束他们要表演节目。
过年之前是有一个大型的
表演晚
会，那个汇报表演、
对对，向家长呈现，
就是、唱那个也不算是男歌曲吧，就是一些传统的那些儿童的那些歌曲、但是我还带他们唱了一首中文的那个就新年的歌曲，
恭喜恭喜新年到，是不是？只有两个字吧。
我跟你说，就是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翻译成中文，我们可厉害了。特别好笑，就是不是说那个我们祝你圣诞快乐吗，然后混在里面，很多小孩都唱我们祝你生日快乐，后来就被我抓住了，我就发现有人混在里面乱唱。后来那天一个个拎起来唱，而来每个国家的小朋友都唱一遍、后来发现，对，发现有三个国家小朋友给我乱唱，唱生日。
哪三个国家？中国。
一个是意大利，对，还有一个中国小孩。
那是故意的。
我说你是不是恨不得要赶快过生日？还有一个是印度小朋
友。哦，那讲不清楚，没办法。
我记得三个，而且就是乱唱的声音比人家好好唱的都响。我就觉得，哎呀，就我后来越听越不对，我在想为什么唱成了生日快乐。后来被我强行一个星期前纠正过来，后来那个唱给汇报给家长的时候唱得非常准确，而且他们因为被我矫枉过正嘛，他们唱的时候是不是嘛、我们祝你圣诞快乐就很正常
对吧，
然后他们是吧，他说我们祝你圣诞快乐。
是蛋快乐。
我说你们的这个停句停的非常的不地道，话说蛮好的，传一传福音还是。
所以就真的叫他们唱中文歌，他们大家也很得意，是吧？
各国小朋友回家，据家长说，他们就像点播机一样的不停的在那里唱、然后越是不同的语言，
喜欢
他们越是起劲，就是循环唱。哎呀，真是，他们这次表现都非常好，一共唱了四首曲子，加上
中文歌，对，
中文歌。嗯，中文歌是彩蛋
哦，所以他们觉得自己会讲点中国话很高兴，对吧？
对，他们对语言还是很有兴趣的、就不同的语言。
是，对，小孩子是这样子。你现在这个是幼儿园，就是他们再下去就念一年级了，对不对？
不是，我是三到六岁都有嘛、所以就是只有六岁的那个升上去才会，但是我班上是有好几个人。
哦，所以你们混在一起的。
大的帮小的，小的就比较喜欢有大的、
这样子啊、
小的也就比较，
所以他不是一般的小孩都一样年龄的、不是？
不是，
真的、
对呀、我班上现在最小的一个是两岁半。
哦，那行吗？那行，他不要你抱着他吗？
就是话痨一样的两岁半、就天天说的话比我都要多十倍。
他不停
地
讲。
对，我说一句，他不是，他说十句。然后特别是那个他每天一进来就开始跟我说啊，老师你知道吗，我从昨天晚上开始
就那不是很可爱吗？
我说两岁半太会说话，太吓人了。
是小男孩小女孩？
小女孩，就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年龄嘛。他就是抓住人家，天天告诉人家他
有很多
的
事要跟你讲，他会讲话了。现在
肯定是家长都不想听他讲话。
多可爱，那很
跑到学校里来讲，
看到这种小孩很好。那你上课怎么上？他不停的在讲话。
对啊，后来我放弃了，我就等他讲完。我班上那些大的小朋友本来会管他，就会跟他说快， 你一说 be quiet， 他根本听不懂，继续他以为你在跟他聊天呢，
对对对，
他就聊上来了。
他讲他的，你讲你。
然后后来那些大小孩就学会了，就跟着我，我们都
他就听了。
有些时候没有办法，有些时候需要助教把他
带拎出去算
了。哦，哎呦，简直是坐在外面，就他不说话，就开始掏东西往嘴里塞。哎呦，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年龄段，是不是在发育语言能力和牙齿？
对对对，牙痒。
对，你观察他很好玩，就是哦，就拿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三完之后尝一尝，
他是个白人小孩吗？还是黑人小孩？
印度小孩。他爸爸妈妈就是，他们本身其实跟中国人的思维很相似的，就是觉得啊，我们小孩就是要超前，
对
啊
对
啊，我们要学习，所以就本来他是应该放在跟
再把你跳到高班来。
但是他是说，哎，你知道吗？他那个他妈第一天跟我他说。我们家的小朋友已经知道二加二等于四了，
好伟大！
我说对呀、啊，他知道二加二等于四，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叫 be quiet。
你真的这样跟他妈讲？
就这个意思啊！我就跟他说，他就是说他对于这种 routine 啊什么的啊，他根本
就常规，他根本不知道
配合任何人啦、啊，就是只有你配合他，没有他配合你的可能。
是。
所以我就跟他说，如果说你觉得他真的在这些学术上没有长进。那是因为他压根不想听你说话。我就说他自学成才就可以了。哎呀，真的是，他妈也是了解，他妈只是说，哎呀，他我怕他跟小小孩在一起，他不会啊什么什么的。我就说多好呀，他去带领人家，把人家搞得都很会说话，多好呀。
一屋子小鸭子叫。
他因为跟大小孩在一起，还是会稍微就是说也没那么大小孩，而且会。有时候就是会不理他什么、就是他们在这方面就是已经很通了嘛、对，不像小孩这方面是很还是很简单。
你这个学校是他们就是什么 Montessori 那种学校还是什么？
对。
哦，所以他可以不一样年纪的可以插在一起。
对。
那这个东西中文怎么翻呢？这种学校？
蒙特索利。
哎，就翻的不等于没翻吗？
就是。过去人家还老是说，就是简称叫蒙氏教育，我一直在想，那还有个窗式教育呢，就像我们说那个阿门，人家还以为阿窗，对，就，
哦、
对啊，就你就听不懂嘛，这种简称。
它的基本的观念是什么？
它的基本的观念，英语叫 follow the child， 就是说小孩子他们都有不同的天性，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要从旁观者的角度。然后从引导者的角度来跟随他们的天性来施以教育，就是他的理念是很高的啦，就是从教育的。
怎么我听起来有点像红卫兵啊？
不了解，没参加过。
没参加过。
对。
那你觉得这个好还是不好？它的益处在哪里？它的缺点在哪里呢？
缺点放出去了，我不是工作就不要了吗？这段不能放。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
它的好处就是说，我觉得混班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一方面是说，你想，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呢，是在国内，国内呢那个时候还都是独生子女，对不对？就还是很多是独生子女嘛。
对。
他很少接触一个不同年龄层次的一个
对
环境。那我国内接触到门市的时候，那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他比这里严格多了，就是说他没有那么的混龄啊，但是他在某一些比如说某一些课啊上面啊，他就会把小孩还是混在一起。那些小孩他至少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情况下，他会调整到一个跟不同年龄段的小孩一个比较长的相处当中，大多数的孩子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环境的，这个是一点。然后其次是说，作为老师来说，我觉得老师比较受益的是说，
怎么样？
这个教学告诉我说，怎么样从一个观察者和一个对，就是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对，就是说你单纯的去把你的东西灌输给他们的角度，对。但是就是说，很多时候老师就是我经常有时候。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一天我很忙嘛，就我是会观察，但是我观察了的话，我如果没有一个反思，或者说我没有一个记录，我其实也就忘了。就其实小孩身上会发生很多有价值的事情，但是如果说我没有一个反过来的回去思考的 状态的话，我就是这个价值本身也不大，但是就是说这个教育法它至少提供了你这样一个角度，就是它让你停下来去想一想，因为它不是说大量的排课的过程。理想状态是说我们可以给每个小孩在不同的时间上不同的课，就是不是同一时间上不同的课，就每个小孩他们都是单独授课的。然后很多小孩他比如说他也比较需要受到人家的关注啊。
那这老师能做主耶稣或者做孙悟空吗？能行吗？
对啊，我就说人家都觉得这个很难理解嘛，所以我一般就跟人家说你们就自己来看一下，就是说是可行的，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对老师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说就是所谓蒙特梭利的老师，我个人觉得好，但我个人觉得任何的老师好和不好是很明显的。就是说你本身的这种理解，包括说你的一个角度就是很重要的。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本身跟神某一些教导有相似，是说比如说神也要我们一天来醒察我们自己。我就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至少觉得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有很多你看自己和这些小孩子的关系的那些时间，而不是说你单纯的就想我要教你这个，我要教你数学，我要教你语文，我要教你这些时间，然后你过去了之后你也就没有你跟他们建立的那种关系，就是说
就不像这个这么
对你跟他们有更多个人
接得上拍子
一些时间，对、嗯、但是这个是需要你老师去花这个心思的、
嗯、
因为很多时候你觉得你背个课都累死了，我觉得就是说而且或者你就不是很了解小孩的情况下面，你听小孩一吵一闹你肯定就很烦、
嗯、
你就根本没有时间再去考啊，我还要问你怎么的、
嗯、
对。
那像你这个比如说你这个幼儿园啊，你三岁到六岁，
嗯，
你整天就跟他们在一起，这一群他们不换教室的，
对的，对
啊，
全部在一个教室里。
那他到了高年级也是这样的，他不见得高年级他数学就跑了数学。
哎，这个就来了，这个就跟你说，我对蒙特梭利的思考，我个人觉得他最有益的一个年龄段就是在三到六岁，而到了高年级之后，因为人的，也就是说蒙特梭利的最高是可以到高中的，就是他就是像 homeschooling 一样，你就是直接把小孩送出去。高考，哎，反正就美国也有那个 SAT 嘛，就 OK 了、
嗯。
就是你可以同步去跟那些其他的公立学校的人一起竞争的、
嗯嗯嗯。
但是在送入到高中这些阶段，我只是去旁听过，所以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发言权了，
嗯、
因为我自己没有教过、
嗯、
那些老师，他们也是很资深的，
嗯、
肯定也是很努力的。
嗯、
但就是说，他本身这个体系来说，你越到了高年级。首先就是他们没有像小孩这么吸收你的东西，
是，
就是他们的心已经很骄傲了，
他变自学，然后他跑得快的话他就很得意，
而且他特别自由的情况下是会滋长出其他东西来的，
嗯，像什么东西，他有的东西，有的课他
我有一次我就是去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学校里去参观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些小孩所谓他们的艺术创造嘛，就是他就说啊，我们因为小孩自由，他们会创造，你知道吧？就是我们鼓励他们啊，他们都是自己 research， 自己就是美国不是很讲究这些东西吗？
对
是吧？啊，他们自我能力什么自我思考怎么特别强。然后我就去看他们所谓的艺术，一件我觉得美的东西都没有。哎、为什么？那种死亡啊，什么阴暗啦、啊，那种就是那种血啦、啊，就是。我不是说你艺术不能创造这个东西，但是我是说如果说你展示给人家的在这个年龄段，应该是我看到的是初中生的创造的美术作品吧，就是这种东西，我就说如果他们心里思想的都是这些东西，那就我肯定不会认为这是教育的成功，
是啊，他这个
对就是他对于美的欣赏和定义就已经出现问题了、
嗯嗯、
但是那些老师还跟我说啊，你看这就是他们自我追求什么自我什么思考自我什么 research 的结果，这个我就很难理解，所以这个我就没有再去深究说他接下去的这个教育理论他发展出来的东西、
嗯嗯嗯、
而且他这个教育理论一开始他就没有发展到那么后面， 因为
他
是从欧洲
小小孩
发源的。
哦，
对啊，他就是教小小孩的，而且他还是从 special needs 开始教的，他都不是教正常小孩开始的。
哦，
对，
不，现在小孩都不正常。
哎，对对对对对。
那像你这样，好，比如说你班上有三岁到六岁，那你这一天你大概是怎么个上下来的？这一天怎么熬过来的？你给他们做什么？他们怎么整你？
一天就是我们所谓的做事情的时间很长，几乎要到两个小时左右。就是
谁做事情？叫他们做事情。
他们学习的时间，对，就是等于说我单独以各种一个个小孩授课啊，包括说帮他们练习的时间。
嗯。
然后接下来有玩的时间。也是有一些 circle time， 就是说跟这个跟其他也蛮类似的，就是等于说聊一聊他们想说一些什么呀，或者说有些时候我给他们读读书啊，就这种唱唱歌啊，对啊，唱唱歌啊什么的，差不多早上就已经过去了。
嗯，
然后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还有一点他还比较好的就是他还是很鼓励他们自己动手，这一方面是比较鼓励。就比如说他们吃饭都是自己 set up 自己的桌子，就是整理好那个摆好自己的桌子，这个东西都弄好，然后做完了之后，然后等吃完饭都是自己把什么盆子啊什么都刷了，就盘子
啊，真的，
对啊，然后自己扫地，自己擦桌子，然后没有嘛，我就说本来老师干十分钟的事情，带着他们干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他也是。
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听到各种班级此起彼伏，老师的声音就上去了。特别好笑。接着就是说有些小孩就是看你老师，我会帮他们扫地啊什么的。就是说我在扫地啊，他们就开始像猴子一样在地毯上开始滚。小孩是这样，你要给他们足够的事情做，他们忙的时候就还好，
就比较乖。
我特别会命令人家的这个本领就是这里学来的，然后我就是我尽管在扫地，我的眼睛就是要看一下十几个小孩，一旦谁有空，我马上就要找一个事情给他做。
找事情给他
做，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一方面在这个年龄还是很顺服的，从来没有听到什么说。No, I don't want to.
他们不会这样子。
我叫他们干什么无聊的事情了，什么什么，我说帮我去查一下水壶都关笼了没有，就这种事情。那个图书馆里的书放的好不好，然后他们说好了，就有些小孩很偷懒嘛，说好了我放好了，然后说每一页看一看有没有撕破。然后完了，就这个事情跟他也说，他看两个小时就看过去了。就是你就要找他们做这种特别鸡毛蒜皮的事情，然后等搞定了之后，接下去到下午的时间，三岁到四岁小孩就睡觉去了。
哦，
所以说班上就剩下来大一点的小孩啊，我就会教他们一些更加计划性强一点的东西，就比如说
门徒训练，
教音乐啊，某一天教美术啊，某一天教那个 science 啊，什么实验啊，就是。所以我就说老师就很全能嘛，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有主题性的，我会教他们一下，教他们一下，然后下午然后再玩一玩时间，然后就差不多就放学了。因为我带到两点半左右就结束了。
然后你回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累，耳朵里面还都是小孩的声音。
我觉得还好，我很少有觉得非常累的时候，就是非常累的时候，肯定是那天班上有什么小孩尖叫，或者有个话痨给我讲了一天话，哎呀，真的是，我带到现在，一般每一届还是会有一些情绪方面容易失控啊，就这方面的小孩，因为这方面的小孩好像是家长也觉得 Montessori 好像可能还会给他一些关注，然后就是会帮助他一些，他觉得在公立小孩学校的话，这些小孩会受到欺负嘛，所以说很多小孩他会在这种方面，
哦，
他还是会找一些私人一点学校。
像这种的教学方法，在这个教会里面教主日学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因为教会里面常常是，除非你是很大的教会，对吧？要不然你大大小小你要混在一起的。只是说你不是有一天的时间，你也不是每天在给他们教，你就一个礼拜要见他们这么一次。一个中小型的教会，你可能班上有八个小孩，就是可能像三岁到六岁啊，或者是六岁到十二岁啊，这种就是自己需要凑一班。你觉得这里边有没有哪一些，你作为这个门式教学法的这老师可以给我们开开窗子的？
因为本来这个会里不是小一点小孩就已经混在一起了嘛，
是啊。
因为 但是只是说它主题一定是一个，但是有一些时候就是说你是可以考虑你有一些不同的设计。这个的话就是说这些小孩，就是说你每一天跟小孩相处，跟教会里你一周跟他相处一次，你建立起来的这种熟悉程度就不一样。
嗯，
他们愿意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中，本身是说他们就跟你建立起了一种比较紧的一种关系的时候，你可以实施出来。但是在关系，就是说你一周跟他们一次，然后时间上嘛，因为你想那个
一个小时
学校里并不是一天啊，就一天一天这样过，就这个本身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嗯，而且你在那边你教他们一天，他跟你一起吃饭，他跟你一起刷碗扫地，
对，
就是有很多很好玩的事儿，
对
吧？
对，
你像他半个妈一样的。然后每个小孩他有机会跟你有个人的时间，可是你在教会里面这一堂主日学就这么一个小时。
对对对，而且他们就是说像小孩就已经也很了解我嘛，就很有意思。有一次那个助教就是说蒙特梭利有一个很严格的，他有很多很严格的规定啦，其实他其中一条规定呢就是说你必须用两个手捧一个东西，你如果一个手拿一个东西来，他意思你会打翻啊，或因为这个年龄嘛，这个能理解，但是就是说他因为是一条规定，他也没有什么你去问为什么什么什么，倒还是不会问你为什么我要两个手拿一个东西，对吧？他就会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就学习。但是对小孩来说，他觉得如果说我要这么做，你大人也应该
也需要这么做。
所以有一次我助教每次就是他要那个放午餐的一些椅子的时候，这个是他做嘛，这个不是小孩做，然后他一只手就会拿两把椅子，两只手就会拿四把椅子。
哇，这大逆不道的事情。
对，有一次一个小孩就是毫无征兆的就突然问他说，老师你为什么不是两个手拿一个东西？我助教反应很有意思，我就是他说因为我要快呀，就我觉得我助教很诚实嘛，他是我的快。他说因为我要快呀，后来那个小孩没多说什么，他就走了。他后来就来问我，他说老师为什么某某老师是两个手拿一个东西？哦，不是两个手拿一个东西的。我说是老师是带头带的不好。等我跟我助教聊一聊，我让他说
你清算斗争嘛，你我就说你们是红卫兵。
哎呀，就是啊，然后还天天要以身作则。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些事情，就是你教他们怎么做，你就一定要怎么做，
你自己一定要怎么做。
就是说这个也是我们省察自己的一部分，因为有一些东西是有道理的嘛，就包括说一些安全性啊或者什么的。小孩子就是简直就是天天在监督你，就是看你做的好不好，你做的不好我们孩子们做干嘛。然后就是很明显他们如果到了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有个小孩又来了，特别好玩，他问我说，就我教过，我教了三年，然后他到了小学，他跟我说，他说我们在3到6岁有一个规则，就是叫你要用 inside voice 说话嘛，基本上尽量能够
小声讲话，
跟人家说话，不要什么大吵大闹。
inside voice。
对，然后他说，哎，为什么我们到了小学，我们再也不需要用 inside voice 了呢？因为我说，因为你们的老师已经管不住你们了呀。我说你们的老师的重点已经放到其他地方去了。
反动思想。
对对对，哎，但是我后来就反思，我说。所以说我们在3到6岁教他这个，如果说将来这个规则一样要被推翻的话，它的意义在哪里？所以说我也一直在思考，说它某些规则它是有意义的，而某些其实它没有那么有意义的，因为 anyway 你是会推翻它。在这个年龄很重要的是说，你要教会他们说，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还是知道做一个更好的选择。对信主的来说，那就是更。就是说更合神心意的选择，那大多数他们并不一定是人，但我觉得就是说跟教导他们的时候就会跟他们说，你至少你有这个勇气做跟别人不一样的选择。因为像那个小孩也是，他就觉得人家都很吵的话，人家都已经变成这种很不尊重人家的
outside voice 了，对
就很不尊重人家的那种人了，我为什么还要用 inside voice？
是，
那我就跟他说，那你觉得 inside voice 是对的，
你就应该用 inside voice， 而除非你觉得 inside voice 没有意义或者是不对的，那你就不需要用。这个我就觉得就是说你
好深的哲理
啊，没有，我就是这么想。你自己如果老是看人家怎么怎么，你就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就觉得这个也是教育很失败的一个。对啊，因为他们就会受到所谓的啊，我有 peer pressure 啦，什么人家那个啦，然后老师你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对，教育实在是太难，因为人性太复杂，一直在变化。但好歹他们的思考，我觉得还是会让我去思考很多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我自己的帮助比较大。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小丸子跟我们说了这么多有意思的教学经验，我们下会儿再聊。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